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30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难关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25日。我今年75岁，在大法中修炼已有27个年头了。修炼中，我历经多方面的重重磨难与考验，靠着坚定的信师信法，把自己视为真正修炼的人，尽量按照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去做，在师父慈悲保护下，一个个磨难都迎刃而解，比较平稳地走到今天。下面我想把自己信师信法走出磨难的一部分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，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第一部分，信师信法走出家庭磨难，丈夫得救。我出生在贫苦的农村，那时家里很穷，虽然穷，但父母都很传统善良。在父母的熏陶下，我是一个善良、懂事、听话的孩子，而且我的脾气很好，好像我从来都不会发火，不会骂人，所以父母从来没有打骂过我。成家以后，我的丈夫却是个脾气很暴躁的人，有时说骂就骂，时不时还摔东西。特别是邪党迫害法轮功以后，他魔性大发，为了让我放弃修炼大法，他几乎都是天天对我发火谩骂。对于他的骂，我作为修炼人没有动心，我也从不还口。我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，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？因为我学大法，已经知道了人生的意义，人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修炼是怎么回事，修炼人遇到的磨难是怎么回事，因果报应等等，所以我能忍得住。但是最使我不能容忍的是，由于我修炼，恶人不时骚扰，本单位同修被迫害，丈夫知道了承受不住，几次回家二话不说，对我就是拳打脚踢，摔东西，还撕过大法书。有一次，他打了我整整一夜，又是打又是掐，真要把我打死的架势。第二天，我身上到处是瘀斑，脖子上还有掐痕。不管他怎么打，我没有怕死的念头。我相信人的命天注定，不该死的怎么也死不了。而且我有最最伟大的师父，我怕什么？因为我也知道了生死是怎么回事，修炼人没有死的概念，所以不怕。他没打死我，就把前后窗户全打开，拖着我到窗口，口口声声叫我死，叫我从窗跳下去。后来他又提出离婚，那时的我真是苦得比黄连还苦。邪党迫害法轮功，不时地对我骚扰，单位工作的压力，丈夫的冷酷暴力，还有小三的插足，我还要做饭、洗衣、料理家务，还要伺候孩子上学。试想一下，我如何活下去？对于一个不修炼的常人来说，那真是不如一死了之。往好的地方说，那肯定是离婚。其实，如果我采取离婚的办法，我自己会过得很幸福，因为我有一个很稳定的技术工作，工资在当地也是高高的。但是我是修炼人，没有这样做。夫妻一场，不管他对我怎样， 我知道那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都是前生种下的因，今生才结这样的缘，得这样的果。修炼界有句话，前生不欠，今生不见。我想，不管怎样，作为修炼人，所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不但有我还债的因素，肯定也有我心性要提高的因素。既然前生有欠，那今生必还。所以我不管遇到什么磨难，我相信师父就在我身旁，一切交给师父，师父会给我最好的安排。我发了一念，今生不但要把债还清，我还不能有半点怨恨，还要找自己的不足。按照修炼人的标准，我还要谢谢他。我心里对着丈夫说，谢谢你，是你帮我消减罪业，还清欠债，是你帮我提高了心性，是你使我更醒悟了人生，是你使我向修炼圆满迈出了一步，所以我不会怨恨你，我还要想办法救你。那时我看丈夫，越看越觉得他太可怜了，太无知了，所以心里真的很难受，就想救他。现在中国大陆的人大部分都是一出生就泡在邪党的文化里，共产邪灵烂鬼，无神论、进化论、现代观念控制着人，神魂颠倒，善恶好坏不分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可是怎么救丈夫呢？我平静自己的心态，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，内心找了很多自己的不足，也修去了对情的执着，生活中担负着做妻子的责任，关心他的吃穿。他虽然好几个月都没理我，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待我，但是我还是要用我在大法中修出的大善大忍的胸怀来感化他。那时我就有坚定的一念，我不相信我救不了你。所以他心情稍好时，我就潜移默化地讲一点江魔头怎么坏，法轮大法的好处，我修炼大法身体无病的事实，还有我的忍，我的善良，讲给他听，同时请师父加持弟子清除我丈夫背后的一切邪灵烂鬼。慢慢的，丈夫变了，没有脾气了，一句也不骂了。原来家里油瓶倒了也不服的他，开始帮我干活了。现在我的丈夫整个变了一个人，近十年了没听到他的骂声了，家里所有的活他抢着干，做饭、洗衣、打扫卫生，样样干。我晚上洗澡后脱下的衣服放在那里，早晨我练功时他起来了，全给我洗好了，连内衣都洗，对我也十分关心。他还经常夸我这也好那也好，他自己有时还说，我怎么这么有福，找了这么一个好老婆。他妹也经常说他哥，哥，你太有福了，咱家的福都叫你享了，你找俺嫂子这样的人是哪一辈子积得得？丈夫总是笑笑。现在大法书丈夫也看了好几本，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也看了，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还告诉他妹妹，你嫂子学得挺好的。其实他妹早就明真相了，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得福报了。丈夫还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同时退出了邪党，已在明慧网发表了常人觉醒的声明。现在我发现丈夫善良了，做事总是考虑别人。有一天我和他一块上街，捡到一沓钱，没等我说，他马上把钱送给附近店的老板，说 是谁的钱掉了，放在这里吧，有来找的时候给人家。出去买菜，几乎不问价格，看好了就买。有的老农说几块几，那几毛钱不要了。丈夫总是说，您老人家挣钱不容易，几毛钱我也给你。他从来不占小便宜。到公园，看到有人摘槐树花，把树都折断了，他很生气，说是破坏公物。他每次洗完水果，总是找几个大的，让我送给师傅，有时他自己送去供师傅。丈夫曾遭两次车祸，师傅保护了他，车损，人安然无恙。一次，他咳嗽了很久，吃药也不好使。我告诉他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默念两天就好了。三年新冠疫情，95%以上的人都感染了，还死了很多人。我和丈夫都安然无恙。现在丈夫的表现使我幡然醒悟，原来骂我打我的那个丈夫根本就不是他本人，是邪灵烂鬼控制了他，才做出那些邪恶的事。现在丈夫背后的邪灵烂鬼被大法师父清除掉了，他本人解脱出来了，丈夫得救了，家庭和睦了，儿子儿媳孙子都受益于大法，生活幸福美满。谢谢师父。第二部分，信师信法，闯过病业磨难。我虽然善良，好像也没做什么大坏事，但是我的身体却从年轻时就有病，好多慢性病缠绕着我。修炼大法后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所以我经历了几次大的消病业的考验。第一次是修炼大法不长时间，突然一天出现高烧，体温39度多，全身痛得很厉害。我没有害怕，我相信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，我自己要承受一些痛苦。当天晚上，我睡觉前只喝了2杯热水就躺下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烧了，但出现频繁的咳嗽、咳痰，咳的都是黄绿色浓痰，很难看，一口接一口的吐，一天要用1卷卫生纸，谁看了那个浓痰都会害怕。丈夫是个大夫，只看到我一口一口的吐痰，没有看到痰是啥样，看到了他一定会吓坏的，那肯定要逼我住医院。因没看到，他只说了一句，是不是得肺炎了，赶快拍个片看看吧。我说没有事，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。其实那个症状，如果用现代医学看，那最轻也是肺炎，可能就是个肺溃疡、肺生疮，而且是金葡菌或绿脓杆菌引起，那是相当严重的，住院最少也要半个月，还不一定保命。我却只发了一晚上烧，咳了整整2天浓痰，正好是休息日，到了周一上班时，一口痰也不吐了，也不发烧了，只有一点点咳嗽，全恢复了正常，而且还有一身轻的感觉。这不是奇迹吗？真是奇迹。第二次，外因是因为我拔了一颗牙，同时种牙，打了麻药。当时医生叫我吃点消炎药，我没有吃。第二天，一侧脸腮就肿起来了。到了下午，两侧都肿起来了，嗓子痛得好像肿一块了。我正在上班，突然两耳嗡嗡作响，什么也听不见了，嗓子几乎说不出话来。 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我的执着，听说种芽好，动了人心，招来了邪灵的迫害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我在心里向邪灵因素发出警告，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，不允许任何邪恶对我迫害，我做得不好，有待于在大法修炼中归正。下班后，丈夫在家看电视，我只看到图像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。我立即坐下来发正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彻底解体清除黑手、乱鬼、旧势力，彻底解体清除迫害我的所有邪恶生命和因素。谁迫害，谁有罪，必须彻底解体清除。同时默念师父教的正法口诀，持续发正念约半个多小时，耳朵里像开了锅似的，也有点像搅拌机似的翻江倒海的响。突然砰的一声，从左耳朵掉出来一个东西，睁眼一看，一个黄米粒大小的黑黑的硬东西，很坚硬，同时带出一点血丝。神奇，真是太神奇，不可思议。我原来一直有头疼症状，我悟到是邪恶的灵体在迫害我，这次是师父把这个邪灵灭掉了，清除掉了。我的泪水哗哗往下流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晚上耳朵出了一点血水，第二天耳朵听力全恢复了正常，脸腮肿也基本消了，从此头疼症状也消失了。第三部分，一个正念躲过一劫。在2007年左右，本单位同修被恶人劫持到省邪恶的洗脑班。一天，单位领导突然找到我，告诉我说，某某 A 把你和 B 供出来了，他再有几天就回来了，你要有个思想准备。我当时只是笑笑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但我心里发出了坚定的意念，谁也动不了我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大法师父保护，我走得正，坐得正，迫害我，天理不容。同时我没有怕，也没有怨恨同修，我只是在心里想，同修啊，你把我供出来，我不怨恨你，你肯定是承受不住迫害才出卖同修，但你不应该供出 B。 B 是个快70岁的老人，虽然也学法几年了，但对法理始终认识不上去，放不下他的病，一边学法一边吃药，腿也盘不上，动功也很少练，脾气还不小。我当时就觉得他供出我自己就行了，不要供出 B。 虽然被同修供出，我没有害怕，我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白天上班，下班回家学法练功。三天后 A 回来了，可能他自己觉得有点内疚，老是躲着我。过了大约一个月，有一天一群恶警突然闯进 B 家，翻箱倒柜，搜走了部分大法书。 B 一下子火冒三丈，破口大骂，骂的那两个警察跑到院子里去了。 B 不停地骂，警察啥也问不出来，就对他老伴下手，问他老伴我的情况，是不是和 B 还有 A 经常来往。他老伴很正派，知道一些什么，可啥也不说，就一句话，我是外单位，老伴单位的人我谁都不认识。就这样连续询问他老伴三天，啥也没问出来，最后不了了之。 B 被勒索罚款200元钱，结束了这场迫害，我安然无恙。我知道是我放下了生死，用正念对待要发生的迫害，是师父保护了我，谢谢师父。第四部分， 慈悲对待要迫害我的人。2015年，我实名诉江，过后不多长时间，社区书记叫人打来电话，要我去社区一趟。我知道可能是为诉江的事，我毫不犹豫地去了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要把大法师父对众生的慈悲带给他们，我要把大法的美好传送给他们，把我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精气神展现给他们，让他们看看我一个60多岁快70岁的人，原来一身病身体消瘦，一阵小风就能刮倒的人，现在身体是多么的健康，精神多么好。去了之后，当然他们就是问诉江的事，我把我为什么要诉江，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大法，我所遭受的迫害，法轮大法是什么，天安门自焚真相等等讲给他们听。我不停地说，主任很爱听，可是书记不让我说，他说，你再说我就叫公安来把你弄走。我说，你可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干坏事，对你宗族后代都不好，那都要遭恶报的。迫害大法遭恶报的案例数不胜数，我是为你们好才告诉你们大法真相，你看我能害你们吗？我绝对是为你们好，千万要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相信的话就有福报。是江魔头太坏了，他有权，中国是权大于法。书记一看我老讲，不好意思地走了。主任态度很好，我一看他爱听，也认可大法，我劝他退党。他说，我快退休了，等退休再说。我叫他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点点头。最后我走时，他出来送我，我双手合十，他也双手合十。我喊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还有邪党所谓清零那年，有一天两个警察来到我家，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。我没有害怕，我想这又是讲真相的好机会。他俩一个录像，一个边问边做笔记。我没有拒绝，我告诉他们，我原来一身病，严重的风湿病，顽固性头疼，还有很多病，平时止痛药不离身，西药、中药、针灸，什么医疗手段都用了，也没治好我的病。因关节肿痛的受不了，我还做过风疗，用蜜蜂折关节。练功后啥病都好了，你看我现在多健康，快70岁的人，啥活都能干，还为国家省下了很多医疗费，这不好吗？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？那两人一言不发。我又讲法轮功是什么，教人怎样修炼，按真善忍做好人。我还对他们说，我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的，我没有把你们当成坏人，希望你们都能明真相，得到大法救度，大法救度一切众生。我讲了一会儿，他们起身要走，走时我一再叮嘱他们，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江泽民坏。第二天，单位保卫科长，新上任的，我不认识，他给我打电话，叫我到保卫科一趟，说是公安送了一张表来，要我去签个名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昨天那两个人没有完成他们的所谓任务，没有叫我签名就走了，那是我正念之长，把他们不正的因素解体了，忘了自己做什么了。我直接回复保卫科长，你把那个表退回去，你就告诉他们人家拒签。我说，昨天他们到我家来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 就听科长那边说，也是啊，退休在家练练功，去病健身有什么不好，把事情搞得这么凶。我说，你一定要知道这是迫害。就这样，所谓清零在我这儿不了了之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来骚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从本质上改变自己的一点体会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21日。真修大法弟子都知道，正法修炼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，我们能用来修炼提高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。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，作为弟子，在师父给安排的这条人成神修炼路上，我们每天都在选择，是要神念还是要人念，是向神看齐还是在迷中当人。我认为我们无论从思想意识、行为观念以及对待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事物的处理方式上，都要从根本上、从本质上转变过来。在近几年的修炼中，对所遇到的事情、常人中的矛盾，我比较注意用从法中学到的正理来衡量，改变人的意识观念，从人的理中修出来。下面举两个实例，稍加说明一下个人现阶段这方面的认识，可能不成熟，真心期待着抛砖引玉。第一部分，遗传病。我丈夫的家族中有遗传的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等病，丈夫的几个妹妹及他们的孩子个个都遗传了这些病。前几年，丈夫就因为得的这些病突发脑梗，在医院抢救了2周去世了。他昏迷瘫痪在床的情景让我和儿子都感到了害怕，我不由担心儿子将来也会这样，而且儿子年纪轻轻就已经有高血脂、高血压迹象了。儿媳和亲家都为他的身体健康担心，让他这样那样的注意。起初我也是动了人心，因担心害怕他将来会和他爸一样而时常叮嘱他，但我很快意识到人得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。师父在法中讲得很清楚了，我怎么能陷在人的医学框框里，用人的医学概念来对待呢？现代医学属于现代科学，我这不是不信师、不信法了吗？多严重的问题啊！悟道后，我立即彻底放下了人的这些观念，也放下了对儿子的情，不再嘱咐儿子了，而是告诉他，人得病是因为业力的原因造成的，有那个业力就会有那个难，告诉他行善守德、吃苦消业，就会避祸、有福分。儿子未修炼，小时候听过我读法。第二部分，与常人的矛盾。当儿媳刚走入我们生活中来的时候，我对她和她妈妈是看不顺眼的，觉得他们的穿着打扮变异都是现代观念行为，觉得他们看重钱、爱面子的虚荣和世俗，瞧不起他们。从儿子儿媳结婚到生子的这几年，在与他们的矛盾摩擦中，有一段时间我是很闹心的。看见儿媳和她妈给1岁多的孙女穿得不合适的衣服，觉得怪里怪气的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碍于面子不好说，我就对儿子发牢骚，搞得儿子也很烦。每次矛盾过后，我都要冷静地坐下来，层层向内找，找出自己的人心执着，不断地去除他们。经过几个回合后，我逐渐认识到，不应该陷在事情当中，看对方哪里不对。无论自己觉得自己怎么在理，那也是在的人的理，而人的理是自己要走出来的。矛盾中，我一直在用自己的标准衡量他们，当他们的言行不符合我自己的观念时，就心生怨恨。 实际这些都是自己空间长、高高在上、执着自我的邪党文化因素造成的。向内找中，我逐渐认识到，在与家里人相处时，一个个矛盾的出现都是师父安排，让我暴露出自己还没有修去的人心的。身边的这些亲人，他们为了我提高，为了成就我，表演得够辛苦的，我得感谢他们。我又怨恨他们，到从法理上认识到应该感谢他们，到现在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。这个转变过程，我认为是从本质上在改变自己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警言》中说，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。眼下已经到了我们大法弟子该退掉人的表面这层壳的时候了，因此在我们的一丝一念、一言一行中，都要注意跳出人的认识、人的观念，彻底改变生生世世形成的那些人的理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人的理是凡理，我们在常人中修炼，就是在凡理中用正理修，逆流而上。常人想要舒服，我们不要舒服，以苦为乐。常人的喜好爱好是我们要修取的执着和欲望，常人追求享乐，我们要修取名利情。这一切的一切做起来都很难，但是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师父伟大，大法有这个威力。只要我们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不断地充实正念，不断地让正力在我们的脑子里越来越强，让自己的主意识真正主宰自己，同时在实修中严格要求自己。只要我们有一颗坚定修炼的心，持之以恒，一定能从本质上彻底改变自己，从人走向神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